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尊尊，皈依大牟利欲尊尊，皈依僧伽诸众尊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尊尊，皈依大牟利欲尊尊，皈依僧伽诸众尊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尊尊，皈依大牟利欲尊尊，皈依僧伽诸众尊尊。开经之前，首先皈依三宝，这个意思很深，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皈依的这个心愿，经啊白念了，讲解也白听了，换一句话说，听不懂啊，入不进去。三归是一把钥匙，我们缺的就是这个。啊，誓词上说得很清楚，时从今日乃至命存，自从受了三皈，这一辈子活一天就要依靠一天，千万不能舍弃。那舍弃就不是三宝弟子，你与三宝化身慧命一无所知，佛归佛，佛是自信觉，啊，外面这叫住持三宝，这形式它的作用是提醒我们，啊，见到佛像就想到皈依佛，皈是回头，依是依靠，啊，依靠谁呢？依靠自己。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依靠自信三宝才管用啊！啊，用住持三宝，让我们回归自信三宝，住持三宝就起这么大的作用啊！塑一尊佛像，画一张佛像，或者写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像贴标语啊，贴在明显地方，你能够看到。 用这个方法让我们时时刻刻不忘记自心处。佛陀这两个字是印度话梵文，翻成中国是觉悟的觉，觉是从思上说的，觉的体是智慧，没有智慧哪来的觉。我们之所以不觉，就是因为没有定的。啊，什么是定？绝对不是盘腿面壁，那叫定。盘腿面壁是定的样子。那不是真正的定，看到这个就要想到定，戒定慧，通通是表法的。啊，什么是定呢？清净心是定，心定，心里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法不离。这是佛法，无论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例外的啊，无量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修清净心平等心啊，清净心小定，阿罗汉辟支佛的定，小乘定，平等大乘菩萨的定啊，平等像水一样不起波浪，水是平的，越有波浪呢水就不平啊，所以对佛的供养，所有一切供养具里面那一杯水是第一，供一杯水，水代表什么？清净平等处啊，干净没有染污是清净，平不起波浪是平等，它能照见啊，它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就是觉。举这个比喻啊，没有一切供养具，就这一杯水就够了。啊，它代表自性处。我们看到了，就想到回归自性。我们要把心里面一切杂念，啊，常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那就是那一杯清水啊，这就成佛了。放下就是啊，只要有一桩放不下，就是凡夫。凡夫跟佛没有差别啊，要说差别呢，一个是全放下，一个没有放下啊，或者放下一半还留一半，这都叫凡夫啊。真正把执着放下了，证阿罗汉果，清净心现前，这归佛了，真皈依了，真成就了啊，再放下分别，放下妄想，菩萨，化身菩萨，阿罗汉，六道轮回不见了，超脱了。 超越六道，六道是一场梦啊，不存在啊。谁知道？阿罗汉知道。设法界也不是真的，还是一场梦。谁知道？见性的菩萨知道，就是觉，清净平等，后面一定是觉，觉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觉。啊，觉了啊，十法界不见。啊，什么境界现前呢？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现前了，大乘经称得出一真法界，华严经上的华藏世界，大日经里面的密因净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些都是十八图，那无比殊胜的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图、方便有余图也是十八图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凡夫，我们没什么功夫，只是信、愿、持名，我们只做到这三条。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但是他那边凡圣同居土，人身是法性身，居住的土是法性土，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法性身、法性土，十报土如是，方便土亦如是，同居土也如是，这是极乐世界。不许极乐世界还留恋在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还要贪心啊，还想控制，还想占有，错了，大错特错了啊。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从889页第五行第二句开始，得尊普贤品，我们从这学习啊，得尊普贤是第二品，里面有一段经文说，会中诸大菩萨入空无相无边法门，这是大三空三昧啊，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那空，这个三三昧，我们学的意思比参考资料里头还深。那自信，一切法不离自信，一切法都是自信生的。慧能大师讲的非常好，这是中国人啊，对我们来说非常亲切啊。能大师说，整个宇宙从哪来的，万法从哪来的，他开悟最后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从真心里面所生所现啊，真心的体什么都没有，它也什么都有， 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说他什么都没有？啊，因为在自性里面，自性不是物质。那我们的前五根缘不到，眼看不见，耳听不到，鼻闻不到，舌尝不到，身接触不到，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心理，也不是念头，所以我们第六识第七识缘不到。啊，它不是自然现象，阿赖耶的见分缘不到，所以说它空啊。啊，自性空寂。啊，它无相，能现一切相。啊，遇到缘，它就能现象。什么缘？众生有感，它就有缘。啊，感应。非常灵敏，极其微细的感，它都有。啊，众生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微细的念头。啊，像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对话，这段经文我们读过。佛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这个心有所念是凡夫，凡夫动一个念头。佛问弥勒，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几相是也？这就问，用现在的话说，佛问弥勒菩萨，凡夫这一个念头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物质现象，有多少个念头，就精神现象。佛问了这么一句话。啊，弥勒菩萨回答的，佛菩萨这个问答是让我们听见。他们哪有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这一问一答让我们听了就让我们听了的受用。啊，弥勒菩萨答复道，一坛纸，这一坛纸里头有32亿8000年，32亿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坛子，有320兆个念头，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这个念头不断，所以这宇宙存在。这个念头一断，宇宙没有了。假的，就像梦一样，醒过来了，一切都没有了。这真的。事实真相啊。那么现在我们现在科学的是计算时间是用秒做单位，在一秒钟能弹几次啊，弹得快啊，我相信至少可以弹五次，320兆再乘五，1600兆啊。这个生灭的现象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的频率多高？1秒钟1600兆，啊，这一桩事情，现代科学家承认了，因为科学家 终于把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啊，宇宙三个现象，第一个是物质现象，第二个是精神现象，第三个是自然现象，一个比一个深，一个比一个难。第一个最近20年才揭穿的叫揭秘，把这个秘密打开了啊，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方法完全相同，一个道理，就是把物质分析啊，分到最后物质现象不见了啊，看到物质从哪里来的。佛用这个方法啊，佛是微尘，微尘是物质现象，从多大的微尘开始分析呢？牛毛尘，牛毛粗，牛毛的尖端上有一粒尘土，我们知道物质有引力啊，互相吸引，有引力，这一个尘在牛毛上呢，不管怎么动它不会掉下来，这最小的啊，牛毛尘眼睛好的人能看见，那把牛毛尘分作七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细，那那个尘就小了七分之一，那再把羊毛尘分作七分之一叫兔毛尘，那更小了，兔毛细啊，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啊，这一粒尘土放在水里头，水有空隙，它能在空隙里面走来走去没障碍啊，这个我们肉眼看不见了啊，这都被科学证明了，水确实是有空隙啊，水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精尘，精是金属，五金金银铜铁锡，这个密度大，但是还是有空隙啊，这一粒微尘通过它们没有障碍啊，这叫精尘，这再厚的钢板它可以自由通过啊，那么金尘再分成七分之一，这才叫微尘啊。佛经微尘呢，我们肉眼看不见，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佛经上讲的微尘，我的猜想大概就是科学所说的原子，这肉眼看不见的啊，原子是80年前科学家才发现的，当时认为这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了啊，不能再小了，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啊，居然把这个原子打破了，打破发现里面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有这么多东西啊，组成的原子。那么再将这些原子一样一样的分啊，电子、中子、原子核，再分成更小的 科学家他做，叫他做粒子，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的种类很多啊，大概有七八十种啊。再分下去呢，还能分，叫他做夸克啊，夸克也有几十种之多啊。最后分到了，还能分。那么这个基本粒子跟夸克在佛经上用一个名词代替了，叫色居即位啊。这个阿罗汉看不到的，分到最后真的不能再分了，叫即位之位，也叫即位色啊，物质最小的了，这个再分呢就没有了。所以佛教它做灵虚尘，它跟虚空做灵虚啊，这一分就虚空就没有了。科学家把这个夸克再分的时候，称它叫微中子啊，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这个东西不能分了，不能分也把它分开，分开物质没有了，物质真相大白。那物质从哪里来的？念头来的，跟佛经上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念头生物质。所以科学家得到这个答案，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是我们看走了眼。那物质明明摆在面前，怎么说没有？真的是没有啊！它是念头产生的幻想啊，这个幻想不存在。啊，只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物质现象没有了。啊，科学家把物质这桩事情谜底揭穿了。啊，那么这桩事情如何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认识它？啊，实际上我们现代人几乎没有人不看电视的，电视就是最好的例子啊。电视屏幕上所现的画面是假的，完全是波动现象，频率高啊，让我们看到以为是真的啊，殊不知我们现前所对的面对的物质现象，包括我们的身体，佛经上讲的根尘，这个物质现象的频率就是念头啊生灭的速度弥勒菩萨说的话，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也就是一念，佛经上讲一念，一念是1600兆分之一秒，也就是一秒钟有多少个一念？1600兆个，这是事实真相。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大三空三昧，自然就了解了。 啊，一切万法空无相无缘，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妄想，妄想感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我们的愿欲望变现出来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经上告诉我们清楚明了啊，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是如如佛，一点都不假，那就是放不下啊。这说了三段三样东西，起心动念是无明啊，讲无明大家不好懂，我用起心动念讲文来说无明，分别是第六意识，造业执着染污是莫那时在造业啊，阿赖耶是假的，不是啊，阿赖耶佛经常叫他做妄心，自信真心啊，迷失了自信就出现一个阿赖耶，大彻大悟阿赖耶没有了，不见了，阿赖耶变成智慧，叫转八识成四智，这叫化身菩萨，这叫如来成佛啊。所以中国大乘常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把凡圣关系理事讲透了，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你就晓得佛教我们要不要，不能不要啊！民国初年欧阳靖吴大师讲得好，这是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二是人类所必须，你不能不学，你不能不知道。啊，它不是宗教，它不是哲学。今天啊，它真的，它是什么？它是无所不包，包罗万象啊。哲学家认为是高等哲学，科学家认为是高等科学，文学家认为它是高等文学，样样都是第一，包罗万象。啊，没有一样东西不包的。啊，谁包的呢？实际上自信暴露，自信能生万法。啊，慧能大师亲证的。啊，他的体，体说他的性质。它的体现第一个清净，从来没有染污过啊。第二个不生不灭，就是大般涅槃， 第三个，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华严经上佛说的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可以把它拿来解释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本自具足。后面能生万法，万法论整个宇宙啊，宇宙从哪里来？不是大爆炸，不是什么神造的，不是，是自心变现。怎么变？一念迷变现，一念迷做梦，入了梦境，梦中境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梦啊，六道梦中之梦。那三恶道呢，又是六道梦中之梦啊，三重梦啊。三恶道的梦醒了，这是三善道，三善道梦醒了是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梦醒了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再要梦醒了就入常寂光了，回归自性圆满成佛。怎么回事？自信能生能现啊，能生能现的自信是空的，也发不了，但是空不能说到无，他能现象，他遇到缘起中能生万法，就是现宇宙所现的万法，不是真的刹那生灭，这个刹那就是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灭，整个宇宙一切万法，所以佛是假的，不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的这个人叫菩萨，啊，阿罗汉也搞得清楚，但是不究竟。阿罗汉知道性自性，一法不离，万法皆空。但是能生万法这一桩事情，阿罗汉搞不清楚。那菩萨，化身菩萨，把它搞清楚。首先叫我们放下啊，空无相无缘法门，但诸菩萨贤功真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这有为了。前面三空三昧是无为啊，无为怎么现在又变成有为了？菩萨要现身说法，度这些苦难众生啊，有足有愿有为了。我们看下面所说的，正于此处，无为无力无欲，而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圆融也为。重要的两个字在圆融。 古德说了两句话：无为，无所不为。菩萨作六啊，又为有所不为啊，他的无为有为是画等号平等的啊。从思想讲呢，有为有作，虽然在造作啊，用种种方便在度众生，心里头一丝毫没有染着。为什么？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无为。可是他现身说法，教化大众，显示出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慈悲，这是有为。有为跟无为是一不少，这妙妙在此地。所以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四德里的第一条，随缘妙用。随缘就是有为，妙用就是无为。有为跟无为是一不少，这叫妙啊。啊，金刚经上说得好，诸佛菩萨度无量无边众生，而无一个众生可度。度无量无边众生是有为，一个众生都没度是无为。于是我们回过头来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这个地球上实现八相成道啊，30岁开悟，49年教学度众生，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如果他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他是凡夫。这叫妙用啊。啊，现身说法跟无为完全相应的。啊，我们学佛就学这个，不是学别的。啊，用毛主席的话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里头痕迹都不着。”这就是佛菩萨。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建了大功，我立了大德，我做了多少好事，哎呦喂，那个果报在三善道，人变成人天福报啊，无为跟自信完全相应啊，自信里头一发不离，所以有为不爱无为，无为不爱有为。没有障碍啊。啊，最怕你自己起心动念。啊，无论干什么，一起心一动念就是六道凡夫。啊，佛法，高级佛法，佛门常讲向上一住。向上一种什么？无为。啊，不管你做多少好事，做多少坏事，只要心里头一个念头没有，佛菩萨现身了，佛菩萨应化。 无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再细细观察，一定是度一类的众生，巧妙的基础，凡夫不知道啊。从哪里看？从《华严经》五十三章。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教化众生的方法，真的把一切法门统统用尽了，连杀道阎王都是度众生。杀道阎王都是大菩提。甘露侯王的陈慧，甚热婆罗门的愚痴，就贪嗔痴啊。甘露侯王代表嗔啊，密梭伐多女代表淫欲，度众生的这是。非常手段度众生，善财童子参访，你注意，善财对于善知识礼敬赞叹请法我们看到善财童子对这三个人有礼敬，没有赞叹，有请法这就是十大愿望里面所说的礼敬祝福称赞如来不一样离敬诸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平等的离敬赞叹，要顾虑到社会大众，跟社会大众只有扬善起恶与自心相应的正面的赞叹让大家有，负面的相反的不说不能让大家学坏，这就有差别了，有染净善恶的差别染净善恶完全没有差别，那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不是普通人对普通三乘的菩萨声闻缘觉不是用正面的，是用负面的统统不赞叹你细心观察他们能用负面得到正面的效果，这个了不得了不到这个境界不可以用的，用的是无间地狱所以佛法确实包罗全宇宙，染净善恶全包括，我们凡夫不能理解，这个里头的理秘不是秘密，深秘太深了必须你见性你才会用，遇到境界自然会用佛经上哪一部经我忘记了，应该在法院助理经律意象可以查得到经典上记载佛说的阿罗汉开啥戒，阿罗汉有神通， 他出国去弘法。啊，大小船，这个船是商船，用现在来说就是贸易，一些企业家啊，带的有许多财物珍宝啊，500上铢，其中有一个人起了恶念，要把同行的499个上铢啊，把他杀死害死，他独吞财产啊，阿罗汉由他心头知道啊，知道呢也不能给他说，讲不通，利欲熏心，回不了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杀掉啊，杀掉是救他，他要害了这么多人民，夺取这么多财产，他所犯的恶，第一个是杀，第二个是盗。那么这两种恶业，他会堕无间地狱，那不知道受罪多少长的时间。阿罗汉把他杀掉，等于说把他从地狱里救出来了。他虽然有念，但是他没有能做到未遂罪轻。那么499个上铢的时候救了他们的命，保护了他们的财产，善死啊，啊，开了杀戒。啊，这就是甘露侯王53餐善财童去访问他，他就是用这种手段度这一类的众生。啊，所以什么样的众生要用什么样方式去度，菩萨修行在某一个阶层啊，他是怎么样帮助苦难众生？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不知道，有的时候产生误会。误会什么？就会毁谤。毁谤有罪过。啊，所以学生学人没有开悟的，对一切不能理解的可以不赞叹，但是不能回报。我们肉眼凡夫啊，他是不是佛菩萨现身再来的我们不知道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普贤十愿，守住这个原则啊，礼敬祝福称赞如来啊，负面的不说啊，53坛做出来给我们看啊，这三位佛菩萨实现用杀盗淫多种罪，这个我们不能赞叹，我们能够理解也不能说啊，自己没有达到成这个程度啊，如果想勉强的学习，必堕地狱。不是佛教你堕落的，是你自己没有智慧愚痴堕落的啊，学佛必须要以经教 佛灭度之前说的是一法，一法不一人。啊，他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你就能相信吗？啊，就能舍弃经典吗？错了，佛菩萨再来的也一定依靠经典。这是如理如法，佛菩萨再来不依经典，另外说个法门啊，说能度众生，假的，决定不是真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佛已经说尽了，没有在无量法门又冒出一个啊，这个不可靠啊，决定是一法不一人，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什么叫了义？我能得利益的，我能了生死出三界的，这是我的了义啊，对我了义，对你未必是了义。每个人根性不一样啊，所以你选择法门要注意啊，可以先去了解一些法门，你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就是不了义，能做到的就是了义啊。我们看遍一切法门，幸愿持名，我可以做到，其他的要断烦恼要得定要开慧，我做不到啊，做不到我就从做得到的这一门下手，希望得到圆满的成就，行不行？行。如果跟力的现前得到，得到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用念佛的方法，一门深入啊，用读经的方法，这一部无量寿经，一天你能够念十个小时啊，这是什么？求净土，求往生，同时修念佛三昧，大彻大悟啊，可以合在一起修，效果都能得到。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锲而不舍。啊，佛传下来的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我们都知道，几十年前就学过，但是怎么样？不认识，不了解啊，几十年的熏习现在明白了，诸佛如来教学的理念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连三字经上都有，教之道归于专，也就这个意思，要专一，一就是正法，叫什么是正法？ 啊，学一门就是法。啊，学多门就邪了，偏了，很难达到登峰造极。如果是一法都可以达到登峰造极，所以佛说法门平等，互有高下。啊，方法呢，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那个自见，着重千遍。千遍是什么？得三昧呀。自见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觉啊。用这种方法啊，读书千遍，达到清净平等。啊，终极的目标是开悟，是觉。这道理不能不懂。啊，如果依照这个道理，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三年五载，十年八年，啊，得定没有问题，决定得念佛三昧，啊，开悟也是可能，纵然不能彻悟，也是大悟，大悟能通一宗。啊，我专学无量寿经，净土宗的五经一论完全没障碍。啊，虽然那五种没有学，啊，一样讲得非常好，其机其理，这一经通啊，一切经通，啊，大悟通我这一宗。与我这一宗有关联的都通，彻悟全通。啊，包括世间一切法也都通达，没有障碍啊。这方法妙极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求得圆融一位，圆融一位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又至心精进品数，戒得大愿，精勤求速。过之极乐深中，借四法弥陀，借称大愿，精勤修习，助真实慧，以求成就也。啊，这里头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四法弥陀，要以阿弥陀佛做老师，要向他学习。阿弥陀佛在哪里？净土无尽一论就是阿弥陀佛。啊，无尽一论太多了，选一部，任何一种都能代表阿弥陀佛，讲得最详细、最透彻、最圆满的无量寿经。啊，特别是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的 这个本子，真正是集五种缘义之大成，五种缘义本里所说的全收在这里头，没有漏了一句。重复的化为精简，千百年来无比殊胜的善本出现在这个时代，说明这个时代众生有福报啊，这个本子完成是在抗战时期，抗战胜利之后就开始流通，但是不广，数量很少，啊，因为是居士汇集的，啊，所以免不了有一些争议，啊，这个争议到现在可以说化解了，现在国家承认了，啊，国家宗教局流通净土无尽无量寿经采取下老的汇集本，啊，黄念老的脊柱，啊，这个注解是真实智慧，每一句经文解释不是黄念祖自己的意思，他采取了83部经典，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啊，里面的名词术语我们编了一个参考资料，也印成一部书，分量跟这个扩注差不多相等，已经印出来了，2000多条啊，末法学人得到这一部经，一生止于这部经，这就是正法，没有不成就，没有不往生的。那我们要把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当作我们第一桩大事，啊，得三昧开悟是附带的，啊，决定去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依止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啊，戒成大愿，弥陀发的48愿，我们跟他发同样的大愿，将来在极乐世界成佛，决定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平等的，这是大圆满啊，大成就啊，啊，诸真实慧一门深入 读书千遍，就是住真实会的具体落实啊，以求成就啊。要真肯放下，这几年我们在海外有殊胜的法缘，那我建议为全世界的佛教，为全世界的宗教培养鸿鹄人才啊，在马来西亚建一个汉学院，在斯里兰卡建一个佛教大学，建一所宗教大学，为全世界佛教宗教着想。不为我自己，啊，得到当地朝野的欢喜，愿意做这桩好事，啊，与我有没有相干呢？跟诸位说，不相干。我这么大年岁了，我现在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我是这个事情做成功了，我去讲一门课，时间呢一年啊！如果我还有寿命的话，我开什么课呢？就是无量寿经啊，一天四个小时，一年圆满，我来带头啊，带头落实一门深入，带头落实读书千遍，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啊，第一次来讲了四个月，讲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当时香港有一个首楞严王海仁老和尚，90多岁了啊，我讲楞严，所以到香港我先去拜这个老人家啊，老人家看到我们很欢喜，我记得我到香港来讲的时候50岁啊，90多岁大我40多岁啊，把楞严经的大意讲给我听，提醒我要注意哪些地方啊。这个老人很特别，他一生专攻楞严经正法一门深入，他只有6个学生，啊，6个里头有大光，大光跟我交情很厚，我们常常在一起。他的学生条件是要背楞严经，不但要背经，还背注解， 分量很大了。啊，这个注解是用欧耶大师的文句。啊，文句连经文跟注解统统要能背过，他才收你做学生。所以他只有六个学生。门槛很高啊。啊，真正要培养佛门弘佛人才，这个法子有效果啊。所以我说，将来他们的学校学院建好之后，我去教一年无量寿经，我用海仁老和尚的方法啊，但是海老的方法被注解太严格了，太难了。经要背啊，所以学生对于无量寿经一定要背得很熟啊。注解呢，我不要求背，我也会要求学生从头到尾要看三十遍啊，读三十遍，根才扎得深。没有这个基础，说你心是乱的，你心定不下来，你有很多的习气没放下，你不能得善美，你不能开悟啊。所以同学要来找我，要想跟我学，我只收五个人啊。条件经文现在就可以预备，一天都十个小时，不论变数啊。我知道有人念一遍要一个小时，十遍十个小时念十遍，但是有人念得很熟了，告诉我念一遍只要半个小时，那十个小时念二十遍啊。这二十个小时就是修定，专念阿弥陀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至少把清净心念出来，这是最低的标准，心里头没有缘。然后一块再研究，会有很大的收用。我们接着看下面经文，下面含爱，爱是大悲心，又慈悯者，大慈心也。这个合起来，大慈大悲。啊，大慈悲故，虽明知受众生苦度，像《金刚经》上讲的一样，而度生之心愿无有穷尽的，故心常地住度世之道，欲证群谋，会以真舍之理，其所结得之大运，自然切地切起，照真大俗。这些话都是讲的 极乐世界的菩萨。我们向阿弥陀佛学习，也要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弟子们学习。他们已经得到弥陀的真传，已经有我们无法想象的成就。那这些离根事全在这部经典跟注解里头，我们开卷有益，要真正学习，不能没有慈悲心的，没有慈悲心得不到佛法。祝福如来，全是从化身流出来的无量法门，从化身流出来。化身的体是定，化身的用是智慧。啊，能生万法。没有慈悲心，就没有真心。真心里头第一德就是慈悲。啊，你细心观察，古人有问：什么是佛教？佛教是什么？啊，祖师的解答很简单，佛教是慈悲为本，方便为本，八个字就解答了。啊，慈悲是爱，这个爱里面充满了智慧，不是感情，感情的爱是有分别有执着，智慧的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与清净平等处相应，这是真爱啊，真心啊。所以所有宗教，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啊，神圣没有一个不爱世人。为什么？自心流出来的第一个。啊，那么这个第一个我们有没有？人人都有，只是忘掉了，迷了，虽有不能现前。啊，从什么时候看到有呢？我再跟大家分享，说过几次，我说人生百日，提路正常。啊，小孩出生一百天，完全是真心流露。啊，他不懂事，不懂事好啊，不懂事叫没有受染污啊。什么叫懂事啊？染污叫懂事，不是好事情啊。啊，他不认生，啊，不知道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他对每一个人都是真诚心，啊，都是笑眯眯的，满心的欢喜，啊，没有拒绝， 没有分别，没有执，没有执着。啊，纵然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是菩萨的境界。啊，非常可惜，以后没有人教他，被环境染污了。到他认识谁是的爸爸，谁是妈妈，被染污了，有分别，有执着了。啊，认僧了，僧人抱他不肯接受。所以《三字经》上把这个现象说出来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啊，你要不教他就随着环境变了。啊，好的环境他变成好人，不好的环境它就变成恶人。啊，它本来善恶都没有，善恶都是虚的，不但没有善恶，连染净都没有，真常。中国古圣先贤看到了，觉悟到了，所以教育这个念头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啊，如何保持这种天性天真，要靠教育。啊，谁教他？母亲。母亲的责任太大了，这个家庭会不会出圣贤？这个族群会不会成圣出圣贤？国家出不出圣贤，都在母亲。每一个孩子都能成圣成贤。关键就是教育。啊，古人做母亲的时候怀孕，怀孕这十个月，啊，确实像太原一样，文王的母亲，母不是无私，而不听音声，啊，心地端正，言行如理，不违背理解，给孩子做榜样。虽然孩子没有出世，母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小孩有感受。啊，所以一切负面不要去想，不要说，不要做。啊，思想言行完全纯正，这个孩子秉受母亲的真心，生下来好养，生下来健康。啊，出生他就会看，就会听。他就在模仿，啊，所以母亲要看得见，负面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啊，他看到、听到、接触到，全是善的，啊，全是信德。母亲要看三年了，把他根扎好，叫扎根教育。圣贤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 是出世间第一大法啊，什么问题都是用教育来解决，真教好了，天下本无私。帝王有福报，垂滚而止啊！诸佛国土为什么那么好？没有别的，你展开经卷，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介绍，今现在说法，诸佛国土教学没有中断过，天天在教。啊，我从这个地方体会到极乐世界真妙啊，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莲花上有自己的名字，不会错。我相信进入阿弥陀佛的大讲堂一定有他的座位，座位上决定也有他的名字。那不会有错误的啊！进入讲堂，什么时候出来？毕业就出来了，成佛才出来呀！不成佛不出讲堂啊，行吗？行。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饮食，他没有大小便。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睡眠啊，极乐世界没有昼夜，身放光，宫殿放光，大地放光，光明世界，他没有昼夜。去进入讲堂之后，阿弥陀佛精力充分，他也不要饮食啊，他也不要休息，不要睡觉。学生个个都是一直讲到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要把烦恼习气断得干干净净啊！一出讲堂到哪里去了？到长吉光去了，证得究竟圆满了。这个修学环境、生活环境到哪去找啊？啊，你要真搞清楚、搞明白，巴不得现在就去啊！这个世界有什么可留恋的？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学佛62年，得到什么？得到这个信息，千真万确，一丝毫怀疑都没有。那所以你要我讲经，要我教学，我就这一步，我不改第二步。啊，一步止于一，这叫正法。啊，所以一定要有慈悲心啊，心常抵住度世之道，到极乐世界是上学啊，是要把自信心的完全恢复出来，有本事教啊，跟一切众生平等。为什么？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跟自己是一样的啊，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知道一切众生跟他完全平等，极乐世界成佛一定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成什么佛？阿弥陀佛。我们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将来成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将来自己教化众生的道场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不增不减。啊，极乐世界没有边际，用它是发心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两句话形容极乐世界最恰当的。啊，成佛了，为什么？为度众生。啊，没有辛苦，辛苦是我们的肉身感到于辛苦，法性身没有。啊，而且是坐而无足，无足而足。啊，空有是一，不是二。啊，于真群蒙啊，会议真实之理。啊，所以皆得的大愿，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自然切理切机。契机是与性德圆满的相应，契机各种不同的机，这个根基你都有能力教他，啊，你都有方法去帮助他照真，真是真心，照是智慧，啊，达是通达，俗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啊，照真是度众生，教化众生所依据的离体是现德。啊，达俗，众生各个不同的根性，你全知道。你知道某一个人要用某一种方法，他会有成就，他会快速成就。啊，离异度合，离异度合这一句是讲的积极。离异者，仁义礼智信，世间道德。啊，仁义礼智信。就是五戒啊，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淫欲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啊，信德无量无边，不外乎这五个纲领。这个五个是纲领，人必须要遵守。如果不遵守，就不是人。啊，人与禽兽没有两样啊，不同的人懂得仁义礼智信。出生没有，实际上出生少数也有。啊，我们看到了，非常感动。啊，我在澳洲住的乡下，有一年看到一对小鸟。啊，这一对小鸟可能是夫妻。啊，有一个死了，在我院子里头，悟前法师把它埋在花园里头。啊，另外这只鸟呢，居然在埋葬的地方，就是很垂头丧气的，在那里散步转圈子，三天三夜。今天人不如鸟啊，有这么深厚的感情啊！三天他在非洲， 我们亲眼看见，有情有义呀。我们看今天的社会，离婚率这么高，比不上出生。那么现在社会确实这五个字没有了，变成什么呢？不仁不义，无理无知无信啊，这五个字都没有了，来生到哪里去了？三途去了。无戒是圣，能保住人生。无戒是圣没有了，中国人讲无常没有了，常是永恒不变，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这五个字太重要了啊！菩萨应化在世间，离异度合啊，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圆满的做到啊，这才能给众生做榜样。做表率啊，你教他他相信，他能接受，他会向你学习，但此二字，离两个字，不但代表当时古印度的社会道德，实在是泛指后世种种社会各个时代的社会道德与规律。这五个字是根，是本的啊，中国传统文化把它归纳起来是在讲十二个字，说尽了啊，这十二个字是孝体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中国人，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十二个字统统相应，这圣人啊，相应不圆满，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有个百分之八就是贤人啊，能够做到一半以上，君子啊，农村里的小民也能够做到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天下大治啊！啊，太平盛世啊！不必多，这五个字，好好的教人民啊，特别是现在的媒体啊，播什么内容啊？就播这五个字啊。中国过去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没有那么多的学校，人民怎么受教育啊？全靠文艺的表演，地方戏剧、杂耍、说唱艺术，里面的内容都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都叫这个。 啊，人民都叫好了。现在学校这么多，收不到效果。以前也不过就是逢年过节啊，这些艺人出来表演，时间不是很长啊，像现在的论坛讲座这样的活动啊，短的三五天，逢年过节过年的时候时间长啊，有延一个多月。啊，农村里的人民全靠这个教育。啊，除这个之外，硬体的设施三个。第一个祠堂。祠堂表孝啊。孝悌忠信祠堂啊。啊，第二个孔庙。仁义道德。第三个城隍庙，因果报应啊，这三个硬体设施把人民全教好了一般不识字的人他们对因果教育最在乎，伦理道德叫人知道羞耻，不好意思走啊，良心不安。因果教育叫人不敢走，为什么？来生有果报啊，三恶道谁都不愿意去，你要不认真的学，三恶道避免不了啊。啊，现在人是不相信因果，有没有呢？真有啊，到时候因果现前，后悔莫及。啊，我们在这些年遇到一些附体，那不是假的。啊，罗马凯撒大帝汉朝那个时代，2100年前派了一支军队10万人啊，他第三个儿子三王子统帅这支军队东征，想占领中国，啊，那个时候罗马军队在欧洲所向无敌，啊，没有想到啊，我们距离太远了。这支军队走到中国，那个时候，一半是骑兵，一半是步兵。啊，从罗马走到中国新疆，走了1年多。这1年多水土不服，当中有瘟疫病痛的，死亡的人很多啊，到中国新疆看到中国人矮小，生起傲慢心，瞧不起中国人啊，跟中国人打了一仗，第一仗他就死了9000人，士气衰了，想到 征服中国不可能的，一仗就是就十分之一的人去了啊，不对中国人不敢起恨低谷，中国人会不振啊，这他们不知道啊，一直走到现在的甘肃啊，剩下来的军队大概只有2000多人，完全投降啊，投降给汉朝啊，汉朝给他一块地方叫利迁，在现在的永昌一个这个小镇啊，住在那里没有多久，后来集体自杀了，最后只剩了200多人集体自杀啊，2100年之后，在现在三王子忽然附体，把他故事说出来，这个故事绝对不是一个人农村里头的妇女能编得出来的啊，当地政府有个高处长对这桩事情好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深入访问调查，他是一个无神论的共产党，到最后变成是完全相信，一点都不怀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啊，非常震撼，不但让中国人看，让外国也震撼。他这书印出来之后，我寄了几本大罗马啊，也寄了几本给梵蒂冈教宗罗马的历史要改写，凯撒不时在动乱当中被人刺死的啊，在这是政变的时候他逃出来了，他也逃到中国，在中国永昌住了11年，他带了他的夫人还有个女儿，通通都死在中国啊，这些灵到现在都在，他们来到香港啊，真正在香港附在这个妇女身上啊，告诉我这些信息，求帮助，求超度啊，所以这个礼仪非常重要啊，人要把这5个字做到，不会堕落三恶道啊，仁者爱人，大慈大悲对待一切众生啊，这一批灵鬼遇到一位叫利宾菩萨，可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告诉他中国不是你的，你来干什么？这句话意思很深。啊，大战之前，日本人想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套菩萨这一句话说，中国不是日本的，你来干什么？啊，8年还得投降，命里头没有。真正符合 中国古谚语所说的，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人要安分守己，要努力向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